我们今天接着看传道书。我们今天看的是另外一个主题，看的是快乐。快乐它是让人愉悦、满足、高兴的一种状态，它包括人的情绪、感觉以及体验。快乐当然人人都有，人人也都想持续拥有。不同的人对快乐的定义不同，但是对快乐的追求是普遍的，也是人的本能。人们在追求各自认为的快乐、幸福和美好。日光之下也有很多的快乐、幸福和美好。我们之前两次我们看到的《传道书》说这是虚空。寻求快乐、享受快乐和智慧、资财、丰富、尊荣一样，都是虚空。其中一段，所罗门在回顾自己的经历，他说他自己曾经去追求快乐。他说到说：“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。谁知这也是虚空。我指着喜笑说，这是狂妄。问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”我心里察觉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。我又如何持住愚昧？等我看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修造院囿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。我买了蒲荜。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又有许多牛群、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嫔妃。这样，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。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我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所罗门他描述的这个生活状态，可谓是许多人的梦想。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；我心所乐的，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他想要的就可以得到，喜欢的就可以享受。这不是人间最极致的快乐吗？有多少人日思夜想的，不正是想要这样吗？但是我们看所罗门最后，他对这一切的做出的结论，仍然是什么？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日光之下，他所有的这些财富、宫殿、产业、歌舞声色，并不能带人逃离日光之下的虚空。他们带来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。有人有财富，有人没有；有人有宫殿，有人没有。但是有些东西是他们不能改变的。日光之下的快乐，为什么说它是虚空？有很多个原因。我们暂且不说人生的短暂，我们暂且不说一个人获取快乐的条件是有限的。就是很多时候你想得到快乐，但是你并没有这些条件，这些条件是有限的。我们且不说这些，我们就假定说，你获得快乐的条件是没有限制的，你想得到就可以得到。就像所罗门这样。但是它仍然有一个问题：日光之下的快乐，它的保鲜期很短。这个快乐的保鲜期不会延长，因为世上的快乐它有一个固有的性质。什么性质呢？就是它会让人兴奋，接着会让人疲倦。兴奋过后必然是疲倦，被它满足之后必然是被它掏空。 就是世上的快乐，日光之下的快乐，它必然有这样一个性质：一开始是兴奋，接着就是疲倦；一开始是满足，接着是被掏空。比如说，你第一天获得百万钱财的快乐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第一天获得，第一天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，第一天你获得百万的钱财，你有的快乐，到第十天就大打折扣。到第100天，可能就所剩无几。第一天，你从声色犬马当中得到的快乐，到第三天可能就觉得乏味，到第30天、第300天，你可能觉得反胃。事实上，追求快乐的方式很简单，你做某件事情，你得到某种东西，就有相应的快乐。可要想维持这种快乐的感觉却很难。世上的快乐让人兴奋很容易，让人疲倦也很容易。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想，兴奋很容易，只要是按照世上的原则，兴奋很容易，但是疲倦也很容易。要解决这个难题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要让人持续的兴奋。你只要持续的兴奋，你就没有精力去疲倦。在疲倦到来之前，你就再次的兴奋起来。如此的重复，就会让你持续保持所谓的快乐。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人当然也是很有动力的，寻求快乐的本能，快乐带来的兴奋驱使着他脚步不停。更多的钱财，更多的权力，更多的声色，更多的成就，这是虚空。因为这其实他不是在追求快乐，不是在追求幸福，不是在追求美好，他是在追求没有休止的快乐的刺激，不断加大剂量的刺激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保持快乐。这看似是一个颇有成就感的游戏，只要一直有反馈，人就觉得一直有值得，对吧？不管做世上的任何事情，我觉得只要有反馈，就能让我兴奋，就能让我快乐，我就觉得很值得。看似是一个颇有成就感的游戏，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努力，因为你如果对这种快乐上瘾，其实是对这种刺激上钩。一个人在这个看似快乐的隧道当中穿行、奔跑，越走越快，越投入越多，最后只剩下什么？只剩下快乐吗？不是，只剩下一个人拼命的向前奔跑，直到他倒下，不再起来。事实上的快乐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些快乐它是可以购买的，它是可以胁迫的。这就是世上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它，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得到权力，想要得到财富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购买，或者是可以去获取更多的这些所谓的快乐。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钱财去买的，无法用权力去支取的。钱财和权力可以把人分为国王和乞丐。国王坐在宫殿当中一生饱足，乞丐坐在路边一生穷乏。国王他有快乐，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忧愁；乞丐有忧愁，但是他也并非没有快乐。国王有乞丐没有的快乐，国王也有乞丐没有的忧愁。乞丐在快乐的时候，他有忧愁翻上心头；国王在快乐的时候，也不能例外啊。他也有疾病，衰老，他的生命和乞丐一样的短暂，轻忽一样的衰老死亡，都是一团气息，随风飘散。 事实上有些快乐是钱财和权力可以得到的，但是有些是钱财和权力没有办法得到的。钱财可以买来别人的服务，但是买不来别人的爱慕。权力可以让万众欢呼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抚慰一个人内心的孤独。钱财和权力没有办法阻止一个人的愚蠢，反而会放大他的愚蠢。钱财和权力无法让一个人弃恶从善，反而会放大一个人的罪恶。所以我们看到索罗门在这儿说，在日光之下的快乐，寻求的这些快乐都是虚空。有些人不信，有些人不愿意接受，有些人说这纯属是故弄。玄虚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我想达到你这种状态达不到，反正你现在跟我说什么？你现在跟我说是虚空。有些人说，你说的可能有道理，但是呢，但是你先等一等，你等我有了足够的钱财和权力之后，我再明白也不迟，我再醒悟也不迟啊。你等我享受享受，懂吗？你等我追求，等我享受，享受够了，然后我再来去感叹说，啊，他们是多么的虚空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先不要感叹。有些人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你什么都没有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神在传道书的这些教导，讲万事虚空，讲财富尊荣。丰富讲这些，寻求世上的快乐，讲这些东西都说这些都是虚空。他没有借着其他人的口讲，是借着所罗门的口讲的。所罗门是最有资格说这些话的，因为他恰恰是因为得到了人想得到的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虚空，也警示世人不要把人生消耗在这样的虚空。日光之下的快乐，如同日光之下一切的劳作，都是一个无底洞，什么都填不满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那这样看来，人生似乎就没有快乐可言，啊，什么都是虚空，每个人都犯罪。世界也是个堕落的世界，人无法预知未来，无法掌控现在。我现在有的迟早会消失，对吧？所有人所有的努力，最后都是同样的结局。哦，快乐是虚空，追求快乐也是虚空。修建房屋、积蓄钱财、经营产业，我的吃喝用度、我的休闲娱乐都是虚空，啊，都是虚空。那活着还有快乐吗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算一个信神的人活着怎么样？好像是不是只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看不见的快乐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我们活着是不是就是只是和万物一同叹息？我每天就是叹息、劳苦，然后盼望，然后我每天就是苦闷的、愁烦的盼望吗？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思考的，就是我们要看传道书它所呈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态度。什么样的人生境界？什么样的关于人生的观念和快乐的观念？我看传道书，我们刚刚说，他讲日光之下快乐的虚空，但是他并没有消灭快乐，相反，书中多次提到说，要快乐，要享受，要享福。我看。其中的一个部分，他说：“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。”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问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他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。 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故此，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行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，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。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。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将要来的都是虚空。少年人呐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。我看这儿说到。他反复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，人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吃喝、享福、喜乐、快活的度日，欢喜的吃饭喝酒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看自己想看的东西，要除掉愁烦。读到这儿，很多人马上就能够看到说。这和刚才说的不矛盾吗？所罗门在第二章说的不正是就是啊、哦，他吃喝享福喜乐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看自己想看的东西，他说的不正是这些吗？然后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，怎么到这儿就应该说好、哦、人应该追求？既然是虚空，难道人应该去追求这些虚空的事情吗？快乐追求快乐到底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？到底在说什么？这卷书到底在讲什么？如果人应该去，就刚刚说的，欢喜的吃饭、喝酒、做自己想做的事、看自己想看的东西，这是不是在宣扬享乐主义？是不是在说叫人一辈子就是吃喝玩乐？上次我们看到说，传道书在讲人生虚空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在宣扬一种虚无主义。他讲日光之下的虚空，也讲日光之上的意义。类似的，前面说的是享乐的虚空，这儿说的是享乐的意义，它是同样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哪种快乐，追求哪种快乐是虚空，以哪种方式追求快乐是虚空，而哪种快乐。以哪种方式去追求快乐是有意义的，才有真正的快乐可言。我们读完上面说这些经文，他们都提到一个共通的主题，也是一个共通的关键字，当然就是神。他不断提到神。在劳碌中享福是出于神的手，享福是神的恩赐，是神赐人资财丰富得以取用并且喜乐，是神赐人一生的年日，是神让人从劳碌中享受，也是神悦纳人的作为，最后当然也是神将要去审判人的所作所为。所以这儿说的是只有认识神。才能知道什么是快乐。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 只有认识神才能认识人，所以只有认识神才能知道什么是人生的快乐，什么是快乐的追求。所以，我们先从一个大的图景去看。我们看，在起初的创造当中，在起初创造的美好当中，快乐和满足是神给人的恩赐。我们看，神说：“看呐，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这食物是神让人取用之后快乐满足的。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悦人的眼目是让人愉悦的。伊甸园当中有树木、河流、金子、宝石，都是让人快乐满足。人类堕落之后、犯罪之后，神的恩赐依然临到世人。诗篇说。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他赐粮给凡有血气的，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，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使徒在这个使徒行传说。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，他从前的世代，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。最后是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就是人类犯罪，这是有后果的。人就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生活在罪的咒诅之下。但是神的恩典依然在，神的普遍的恩典依然在。就说到神什么？神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人生的快乐满足，都是神赐给的。信神的人所有的快乐是神赐予的，不信神的人所有的同样是神赐予的，是神赐给人饮食、智慧、资财、名望、成就，是神赐给人音乐、诗歌、文学和艺术，是神赐给人星空的闪烁、日月的升降、山川锦绣、风云变幻、波涛汹涌。风平浪静，无垠的旷野，宁静的沙滩，是神赐给人林中的兽、天上的鸟、水中的鱼，这些都是神的恩赐，当然也是神的见证。就像使徒所解释的，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并不远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所以，人的这个快乐、美好、满足的背后，是神的恩典和旨意，是神要让人快乐，同时让人去追求和认识那位神，那位使徒所说的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这是神的恩典和旨意。当然，罪人对这个。并不感兴趣，罪人对什么感兴趣？罪人对快乐感兴趣，对犯罪的快乐感兴趣，但是他对神不感兴趣，对神是毫无意识的，所以他把神所赐给的万物变成偶像，把从万物当中得来的快乐视作终极的目标，把罪恶的欲望当作正当的追求，所以。日光之下的快乐会成为虚无。为什么它会成为虚无？是因为神的恩赐是虚无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跟我们上次说的是一样的，是因为罪的扭曲、罪的消耗、罪的咒诅，让神所赐的快乐和美好变得虚无。 圣经它从来不消灭快乐、美好和满足，也不消灭物质层面的快乐、美好和满足。属神信仰不是异教所讲的那些苦行清修。圣经讲的核心要义是关于神人关系、神的救赎，讲的是得救的人在神里面的快乐、美好和满足。这是一个属神的，也是属灵的满足，不是属世的，不是物质的。但这不表示他是彻底脱离世界的、脱离物质的。他是属神的、属灵的，不是属世的。但是它并不彻底的脱离世界，它不是物质的，但是它并不彻底的脱离物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仍然是物质和非物质合一的个体，这个世界仍然是神所创造并且掌管的世界。人的问题在于什么？人的问题不在于人是人，人的问题在于人有罪。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有人的需要，而是因为他有罪的需要，所以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看到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层面的，在物质层面的快乐、美好和满足，都是神的恩赐的一部分。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是牛奶与蜜之地。耶和华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、有泉、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因你手办的一切事，蒙耶和华你神的赐福，你都欢乐。所以，神的恩赐就包括这个在世界、在物质层面的这些快乐、美好和满足。到新约也是一样，主关心门徒们有没有饥饿，主行神迹让他们吃饱，主在迦拿的婚礼上赐给人的是什么？是美酒。初代教会我们看到，他们有管理饭食，他们的捐助也是为了人的实际的物质的需要。当时有些基督徒，他们的工作是售卖一些贵重的布匹，主在地上也吃也喝。这对于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来讲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他们说，主是个贪食好酒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一个敬虔的人是正常的吃喝。他们觉得人的敬虔应该是什么？人的敬虔不应该是一个正常人，敬虔的人不应该是个正常人，不应该是这个正常吃喝工作的人。到使徒教会，有些人是自表谦卑、苦待己身，还有些人禁止嫁娶、禁戒食物。圣经教导的当然不是世俗的这些快乐、美好和满足，但是圣经同样没有否定人在世界上的正当的这些快乐、美好和满足，没有否定神在这个世界有赐给人、赐给那些属神的人快乐、美好和满足。快乐是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属神的快乐，什么是属神的快乐的观念。有些人觉得说，只要是快乐，那就是快乐是无罪的，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，只要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，我追求快乐有错吗？有些人就这么想，他觉得只要是快乐就是无罪的，所以他像世人一样追求快乐，享受快乐，像世人一样去休息、娱乐、听音乐、看电影、刷视频、购物、旅行，像世人一样醉心于时尚、醉心于奢侈。这是有些人，他觉得快乐那就是很正当的事情，对吧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，神也不会管。他认为快乐是无罪的，但是有些人呢认为快乐是有原罪的。什么人会这么想？就像上面提到的法利赛人和使徒教会其中的某些假教师，一个人正常的吃喝被当作贪食好酒， 正常的婚姻嫁娶被禁止。有些人觉得基督徒的敬虔是什么？基督徒的敬虔就是一种固定的模式，生活简单，粗茶淡饭，有着所谓的高尚的趣味，最大限度的不去想世上的事情。这个敬虔有一些固定的外在的条件，有固定的消费水平，有固定的娱乐方式，甚至有固定的娱乐的时间。只要超过这些东西啊，那就是不敬虔。这两种观念都是错误的，虽然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很敬虔，但是它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挑战始终是什么？始终是左边的世俗和右边的伪善。左边是效法外邦人的世俗，右边是效法法利赛人的伪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属神的快乐。我们要么像世人一样快乐，要么像法利赛人一样所谓的那种快乐，或者那种没有快乐。前者说的是什么？脱离世俗，前者说的是这种脱离神的教导去追求快乐。后者说的是他是脱离神的教导去追求敬虔。前面这种他无视神的诫命去追求什么？追求世俗的快乐。后一种他无视神的恩赐去追求一个所谓的一个人造的敬虔，双方都没有明白神的话语，没有在遵循神的话语，没有在践行出神的话语的，神的话语以及属神生命的一个真实和丰盛。说的更宽泛一点，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原则，就是属神的生命是自由而且圣洁的，自由的圣洁，圣洁的自由。有很多时候，我们想要自由而没有圣洁，想要圣洁而不想要自由，自由而没有圣洁，这样的快乐是世俗的，是虚空的。看似圣洁而没有自由的快乐，它是僵硬的，是伪善的。属神的快乐观念既非世俗的，也非伪善的，它不是虚空的，也不是僵硬的。他不是为所欲为，也不是故作姿态。所以，对这两种错误，我们都应该予以重视，否则我们就会从一个错误游走到另外一个错误。所以，传道书在这儿讲吃喝。讲其中涉及到一些所谓的物质的在世界上的快乐。它并不是多么突兀的一件事情，并不是说好像从的是一个非常属世的，或者这卷书是一个讲一些很属世的话题，不是，它是我们在属神体系当中讲这些内容，它是神所赐的恩典的一部分，也是属神生命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去感谢神、荣耀神的一个部分，一个很正当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可以谈这件事情，或者我们或者说我们应当去谈这件事情。下面我们看。传道书对这个快乐观念的一些进一步的诠释，我们看他在这儿强调什么？说人莫强入吃喝，在劳苦中享福。我看这是出于什么？出于神的手。又说后面说这是神的恩赐。我所见善，我我所见的为善为美的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劳苦得来的份，因为这是。神赐给他的份是他的份。我看他讲的这些内容，强调是神的恩赐是出于神。那我们认识到这一点，对于我们理解快乐和享受快乐有什么影响？对吧？对于我们看待人生有什么影响？就是我知不知道他，或者是我有没有意识到他？和我在这个世界上快乐有没有什么影响？当然有影响。我们如果能够意识到这是神的恩赐，我们确信这是神的恩赐，这就可以让人生对快乐的追求，从一个自我的努力变成神的恩赐，以神的恩典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神人的关系。 这是对人生的解放，也是对人生虚空的拯救，对于快乐虚空的拯救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日光之下的视野，就是日光之下的视野，就是世人能看到的这个视野。快乐是什么？怎么追求快乐？很简单啊，我努力追求我认为的快乐，我们努力追求我们所认为的快乐，世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如此。最后，这个快乐的虚空，为什么说最后他的快乐是虚空的？因为他这个努力是虚空的。为什么说他的努力是虚空的？因为一个渺小无力的人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、不可控的、混沌的世界当中追求快乐，很多时候你抓不住，抓住了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溜走，什么时候会开始变质。一个渺小无力的人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世界、不可控的世界当中，你得到的快乐，不管是多是少，不管是长是短，就像宇宙命运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泡沫、一朵浪花，扬起来的那一刻很美好，但是迅即就淹没在万顷的波涛。我们讲，世人追求快乐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就是包括我们不信神的时候，我们所追求快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他想寻求快乐，他想要快乐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？看，所面对的是一个看似可以掌控却又不能掌控的命运。他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谁在掌控。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掌控，那么这个掌控者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，是神明还是宿命，他不知道。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丛林当中行走，只有微微的月光从树木的枝杈中间透过，他在中间行走。他感觉到似乎有人在盯着他，但他看不透黑暗。他看不透黑暗里隐约映出的脸庞是微笑还是恐怖。他不知道黑暗还有多远，他不知道前面的点点火光是真实还是幻觉。他不知道耳边传来的野兽的嘶吼是朝他而来，还是向着别处。一个渺小的人，在一个混沌的世界，一个庞大的世界当中，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。这样他能有快乐吗？他没有。这就是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在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当中寻找快乐。他说他有快乐。我们曾经说我们有快乐是什么？是在不得已的恐惧中，歇斯底里的笑声，为自己壮胆；或者是在把自己灌醉之后，失去理智的笑声。人已经麻木，没有神，人的快乐是虚空。因为没有神，人以及人所有的一切，都被这个无知混沌的世界无情的吞噬。人的快乐，我们想，人想要快乐，他需要条件。相比于物质的条件，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感情，是情感。我们想想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？所以我们的快乐，不仅仅是我们需要物质，我们更需要和人之间的互动。即便我们和被造物之间的互动，也是一个拟人化的互动。比如说，我们想一想，人和宠物之间的互动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？是一个拟人化的互动。因为人需要一种感情的投入和情感的反馈，他才有快乐。但是，一个终极问题是：如果没有神，如果 神只是人造的偶像，或者是一个将死的自然规律。那么人面对的世界是什么？人面对的世界，它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世界。因为这个偶像没有感情，这些将死的自然规律是没有感情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冷血的世界，残酷的世界。就像异教所说的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。我们想想，你在这样的天地当中生活，你能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吗？没有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是悲惨的。就算人与人之间有互动，也是悲惨的。就像一个在无情的冰天雪地当中，两个人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，最后他们还是会冻饿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，如果是死的，如果是没有感情的世界，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快乐。即便你在人和人之间偶尔有快乐，还是我们刚刚说的，最后还是被这个无情和冷酷的世界所淹没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认识到神，认识到这个自由拥有的独一真神，认识到万有的创造者、掌管者和审判者，认识到这位恩典立约、信实守约的神，认识到我们是神的，神是我们的。我们所在的世界是神的，我们是在神里面工作，是神赐给我们美好。我们如果意识到这些，这个世界就豁然光明起来。我们不会知道世上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。我们不是孤独的、无知的、混沌的在这个世界上游走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一样，我们不是无知的、混沌的在世界上游走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行走在神的世界。我们的快乐不是靠自己徒劳的努力，我们的快乐是神的恩赐。我们的快乐和享受快乐是神，是我们信靠神、敬畏神、顺服神、荣耀神的一部分，是神所设定的这个恩典的神人关系的一部分。这是快乐的源泉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有感情的，是有情感的世界，是有爱的。不是说世界本身有情感有爱，而是说掌管世界的神有情感有爱，掌管神所掌管的万事，神所掌管的万事相互效力，都是神的情感、神的爱的体现。所以就不像刚才你所面对的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，最后是被天地。不仁的天地所吞没。如今我们是生活在什么？生活在神所掌管的世界，而且是什么？而且神的爱、神的情感所体现的这样一个世界。所以我们在世界的快乐，最终是什么？最终是因为我们在与这位掌管世界，并且是爱我们的神之间互动。这是把世界点亮，也是赋予世界活力的光辉。认识并且信靠活的神，人才是活的，这个世界才是活的，活的人才有快乐。将死之人在这个将死的世界没有真正的快乐，也就是说，即将要死的人在这个僵硬、将死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快乐。所以，所罗门在这儿说的看似是轻易，他说出的几句话。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恩赐，认识到这是神的赐福，这却是快乐的钥匙，是人生的钥匙。第二点就是，我们看所罗门他在这讲说啊，要认识到神的恩典，要认识到神的恩赐，他是有语境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？很多地方他在谈什么？很多地方这个语境他谈的是。凡事都有定期，万物都有定时。神自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各样事物，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他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，然后说什么？说你应当快乐，你应当去享受神的恩赐。 与之相对的是什么？与之相对是一个人埋头熬作愁烦。人在日光之下顽固内心，他在一切事上顽固得着的，得着什么呢？因为他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他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些？因为这儿说到快乐的另外一个原则，就是人要想快乐的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什么？信靠神，不要与神争竞，不要与神的旨意争竞，不要做徒劳的努力，不要为不值得忧虑的事情愁烦。人很多时候不快乐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不认识神，或者是他不敬畏神。他想要做神，他想要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，他想要做那些人力不可为的事情，他想要做那些神让他不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他没有快乐，所以他的努力也是虚空。就为什么所罗门要讲那些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要讲神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，神有神的旨意。为什么要讲这些？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，他要讲说我们要认识到快乐是神的恩赐，是神的恩典？就是因为有很多人，包括我们经常说也是这样。我们就要做什么？做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们想要去做什么？就是神不让人做的事情，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想逆着神的定期、神的定时，逆着神所设定的旨意去行。这种情况下能有快乐吗？当然不可能。人生最大的不快乐是逆神而动，逆神的旨意而动，就是逆着神的旨意而动。人生最大的不快乐是与神争竞，想要越过神所设定的界限。这样的一生，不管做什么都是捕风。所以，所罗门提醒我们，不要只想着努力，不要只想着劳作，不要只想着说我只要努力去追求幸福就可以快乐。还要讲什么？讲你要认识神，你要认识神的恩赐，认识到神对万有的掌管，降服于神的旨意，这才有快乐，这才是快乐。我们想想，有多少人一辈子做的，有多少人倾注一生的心血所做的，就是逆神而动，法老很努力，但是他逆神而动；以色列人很努力。但是他们逆神而动，抵挡神的外邦人很努力，但是他们逆神而动。有多少人想做自己的主人，想做快乐的主宰，这还是逆神而动。今天有多少人在违背神所设定的自然、道德、伦理的规范？不管是在教会内部还是教会外面，有多少人想违背神所设定这些秩序？他想要快乐，也是逆神而动。所以这些人他没有快乐，不管是他个人、他的家庭还是他所在的群体，他没有快乐是必然的。扫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，主对他说：“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你用脚去踢那个刺是难的。”说的什么？说的就是他的逆神而动。逆神而动的人，就像什么？就像用脚在努力的去踢那个带刺的棍棒。就像努力的拿脑袋去撞击坚硬的石头，就像从悬崖跳下去，努力的在空中飞翔，这就是逆尘而动的结果。逆尘而动，同时还有一种反应是什么样呢？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我们先用人的角度做一个类比。我们想一下，如果周围的人都和你为敌，你会不会快乐？如果周围那些直接可以影响到你生活的人，你的家人、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，所谓的朋友，所有这些都以和你为敌，我们想你会快乐吗？ 他们如果周围的人，他们就是不想让你快乐。我们想想，一个人，你会快乐吗？所以，人生最大的不快乐是神不让人快乐。这人一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，如果一个人他一个人的一辈子，如果神成了一个人的快乐的敌人，那他不可能快乐。所以，认识神、敬畏神是快乐的开端。只有认识神、敬畏神，我们才会放下那个逆神而动的这个疯狂的想法，放下去，通过背逆神来获取快乐的企图，才能不再用脑袋撞石头，然后把这个头破血流的疯癫当做快乐。所以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意识到神的恩赐、神的恩典，而且主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万事都有定期、万物都有定时的这样一个框架上去讲？与之相关的，有时候我们不快乐，是没有信靠神，我们的愁烦来自没有信靠神，我们没有信靠快乐、美好、满足是神的恩赐，所以我们百般忧愁。这个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比如说主所教导的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不纺线。然后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，还不如这一朵，这花一朵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认识到神的恩赐，才能从人的忧愁中解放。否则，人就会一直担心人不能控制的。然后把生命消耗在这无用的忧愁，或者是徒劳的努力当中。主在这儿的核心教导，当然讲的什么？讲的是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的地位和权重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但是同时，他也在教导我们说，不要为那些不必要的事情忧虑。这个忧虑是出于什么？出于没有信靠神。就好像，好像说，好像我的幸福和快乐不能交托给神，我可以给他一部分，但是还有很多不能给他。为什么？他不可靠，很多事情他必须掌握在我手里，我要看得见我得到快乐的这个轨迹，我不能说我看不见，看不见我心里就忧愁。阻挡快乐的，有时候是悲伤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忧愁，不是属神的忧愁，是属世的忧愁，是信靠自己而有的忧忧愁愁。所以我们要想快乐，忧愁是一个很大的负面的东西，我们要解决忧愁的问题，而忧愁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的。因为没有信靠神，反过来去信靠自己，而有的忧忧愁愁。所以，从我们在这儿说，我们要意识到什么？快乐是神的恩赐，意识到快乐是神赐给我的份。所以，我们在这样的话，我们如果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在自己缺乏的时候，就不会提心吊胆。就是神赐给我的份，不是我赢得的，不是我怎么样得到的一个份。所以我们在缺乏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提心吊胆，说我到底有没有，我到底会不会得到啊？得不到怎么办呢？得不到我这一辈子怎么办呢？我这一生怎么办呢？我不会提心吊胆。 在我们没有得到，别人得到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心怀嫉妒，因为我们知道什么？这是神的恩赐，这是神给我的份，这是神给他的份。这恩典是神的，神当然有权利去怎么分配。就像主在新约那个比喻所讲的，当我们在不知前路如何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惶惶不安。所以新约使徒说，属神的知足和快乐是什么？是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是个随时随在的知足。我们看到它是个随时随在的知足，不是随时随在怎么样时候，或者是不是随叫随到的一个满足。不是说因为我有满足，所以我才知足，而是什么？他说的是依靠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秘诀在于依靠，快乐的秘诀在于依靠，解决忧愁的秘诀在于依靠。所以我们在这说的正是要我们依靠，我们要认识到这是神的恩典，神赐给我们的份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不是我意识到这一点而已，结果是我们要依靠神，因此而去依靠神。不快乐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不满足嘛。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逻辑。不快乐是因为不满足。但是人在这个世界，你在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人，你不可能没有不满足。我跟你讲，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是什么？是什么心愿都可以被满足的？不可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在我们不满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是忧愁，是埋怨神。还是说信靠神，因着信靠神，我们可以知足，可以满足，在主里也可以满足，从而不被这个不满足所困扰。所以快乐的问题，从来不是说我满足的时候怎么办，是吧？很少人会想这个问题，就我满足的时候，我快乐的时候，很少人会想说我怎么办？你不需要怎么办？快乐的问题是什么？是我不满足的时候怎么办？一个人如果不解决后面这个问题，他尝试解决前面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。就是我们在追求快乐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没有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不满足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快乐？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一直想着是我怎么满足，我怎么满足才能快乐？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能没有不满足的时候。当然，人最大的不满足是在另外一个层面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。世人，每一个人是都心里怀念快乐，都追求快乐。他心里所怀念的这个快乐，都是起初。那个乐园的记忆，没有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。世人千百年来的梦想，都是要想重现那个乐园的景象。儒家的天下大同谈的是这个，道家的成仙，佛家的涅槃谈的也是这个，今天无神论的各种主义谈的也是这个。就是罪人关于快乐的理想，都是想要重现当初那个乐园的景象。但是这一切，罪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神，因为没有神，所以他就没有快乐，没有满足。罪人关于乐园的梦想，最后都成了噩梦。真正的乐园。不是地上人造的大同世界，不是人想象的极乐世界，是神之所在。真正的快乐，不是世人所说的“身之所乐， 心之所恶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神之所恶，是喜神之所喜，是恶神之所恶。过去，我们听到人说快乐是神的恩赐，我们嗤之以鼻，说这是什么？什么叫快乐是神的恩赐？就像我们过去听到说万事虚空，我们不屑一顾。过去我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，却把这一切归因于自己，和与我们一样的被造物，然后在罪里欢愉。福音，福音是神所喜悦的爱子来世上拯救与神为敌的罪人，拯救那些以罪为乐、以罪狂欢的罪人。最后，罪人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的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安置在人心里的永生。对于世人是一个被罪消磨的模糊的印记，而对于属神的人，他是永生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有今生的喜乐、永恒的喜乐，在他里面的辛苦不是徒劳，在他里面的盼望不是虚空。